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第四次讲这个题目，人算什么？我们来开始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当大卫当他看到主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他看到主你将荣耀彰显于天，看到主你创造的奇妙伟大，又看到我们人的这样的渺小，是吧？但是他想到主你既然眷顾的，你所顾念的，你满心思想的，他不是这宇宙，乃是我们在这住在这宇宙当中小小的人，是吧？真的是你让我们里面有你自己的生命，要有主你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好来管理主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让一切鲸行海盗全都伏在人的脚下，说这真是何等高的意念，我们只能说是属肉体的心思和意念是无法达到的。我们就仰望主你的圣灵今天来帮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能够相信主你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怀的是何等奇妙的旨意。主，感谢赞美你，你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一开始讲这个题目人算什么的时候，我就用了这两处的经文，一个就在约伯记第25章，他这里约伯的一个朋友就讲到人算什么，好像如虫如蛆的世人。但是呢，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第8篇，大卫却说神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实际上原来那个词人比神微小一点，因为他用的那个词就是 Elohim 是一个复数的神。圣经里头讲到神的时候都是这样子讲，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到底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我曾经听过一篇讲到，有一个牧师在他年轻的时候，或者甚至都成年以后，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处在一个非常，他就觉得有非常低落的一个自我形象，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生当中有那么多的问题他就是处处在很痛苦的状况。他就向上帝祷告，有一次神就让他看到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应该是他的舅舅啊。他说 uncle， 当然英文呢 uncle 还不一定是，好像是舅舅他就看到他的，我看不是舅舅，应该是等会就知道那个关系是什么了，也不是，好像也不是叔叔，对，他的 uncle， 他看到他的 uncle， 然后他看到那了以后，神就给他说，他说那是你父亲，他说什么？他说他想这个思想肯定很怪，那明明是他的 uncle， 怎么是他的父亲？神说那是你亲生的父亲，他一下就非常震惊啊，他就非常震惊，但后来他就想。哎，好像他真的长得很像他这个 uncle， 而且呢，不但他很像他的 uncle， 他跟他的这个 cousin 好像都很像，他就很奇怪。他后来就回去，他那时候我忘了他在哪里，他就回到自己家乡去。他有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姐姐，然后他就问他说，就是这个，他是不是，他好像直接就问他，他跟那个 uncle 的关系是什么？哇，他姐姐一听就非常吃惊，谁告诉你的？然后他就说神告诉他的。然后后来他姐姐就告诉他，他们曾经，他只有，就他们应该说只有他舅舅还有他妈妈还有他这个姐姐知道，知道这件事情，他们都发誓不告诉任何的人，就是说他其实是这样子，他的舅舅和他妈妈曾经相爱过。但是呢，后来应该是他这个 uncle 就出去，就是所谓的 uncle 就出去，应该去打仗干什么，反正回来就出去离开了。离开了之后呢，他妈妈后来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后来那个人又回来就应该是娶了他妈妈的妹妹吧，娶了他妈妈的妹妹。但在过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头，曾经有一次就有这样婚姻当中的不忠，因为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妈妈的 就是原来的那丈夫已经死了，那我不记得了。总之就有这样一个不忠的事情，婚姻当中的不忠诚，然后就有了他。有了他之后呢，当然他就是等于是个私生子了，不忠贞的婚姻当中所生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是虽然他自己不知道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实际上在背后就属灵的因素就深深的影响着他，以至于他的一生当中都在挣扎。当神告诉他这件事情之后，对他是一个极大的一个 shock 啊，极大的一个震惊。但是呢，神后来告诉他说，你知道吗，谁是你真正的父亲？我是你真正的父亲。你知道作为一个这个牧师，他可以当众把这个事情讲出来，而且放在这个网上了，对吧？最后这么远的人都有听到，他自己能够讲出来，为什么？他为什么以前在他的就是人生当中，青少年甚至成年以后，那么低落的自我形象，常常觉得就是他有很多次想自杀，就是因为他内心里头有这样一个破坏的自我形象。他但是当上帝，就是上帝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让他其实认识到的，就是我可以说也是在这个信息里头想要讲出来的一个意思。作为每一个重生的人来讲，圣经上清清楚楚地讲到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他当神告诉他，我才是你真正的父亲的时候，当神把这个道理启示在他内心的时候，他慢慢就知道了，原来真正的我，那重生以后我里面真正得到的那个生命，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一个人了。真正的父亲是上帝自己，所以他就从这里头脱离出来了。所以一个人内心深处，我们真正怎么看自己，这直接的影响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每一天，你痛苦也好，你快乐也好，其实都取决于你内心深处里你真正的自我形象是什么。如果他不是得到后面上帝给他的那个启示，上帝告诉他这个消息，只能让他人生更加的痛苦。因为他以前还不知道，他面对别人不需要承认自己是自己的母亲跟他以为的那个舅舅这样子通奸生下来的一个孩子。他如果不知道，他虽然有挣扎，但是起码还闷在鼓里。但是当他真正知道的时候，如果不是上帝后来这个启示真进到他内心里头，让他认识到上帝才是他真正的父亲，他将一辈子都活在羞辱和痛苦当中。所以讲为什么讲人算什么，人到底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父亲，尤其是重生的人来讲，就是上帝自己。我们且回顾一下前面所讲的几处经文啊，就是上帝创造人的本意，在创世纪里头讲，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后面上帝所说的是上帝所交给人的一个任务，可以说是让人要去做的，使他们管理后面一切的。但是怎么样人才可以能够完成上帝这个的旨意，不是人认识到自己啊、哦，我是一个独立的靠自我努力的一个人，然后我去达到上帝的心意，而是人要认识到上帝造人的本意。当人认识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人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能做到后面的事情。所以当撒旦要来破坏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真正要破坏的就是人内心当中人对自我的一个看法，我到底是谁，我从哪里来的，我里面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我所依靠的能力是什么，他真正就要来破坏这个。而撒旦在这里破坏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到说他用了一个非常真的是非常狡猾的一个诡计，而这个诡计是他一向所用的，就是说他让亚当去怀疑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东西。亚当本来就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他本来就像神一样，但是撒旦他就给女人说，先给女人说，借着这个同时也就给撒旦说了，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你知道，这就是让人从信心的这个地步上脱离下来。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活在上帝的旨意里，用上帝的心意，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自己，用上帝的眼光看神自己，看我们，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就知道我里面是上帝的生命，上帝一切的丰盛都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他让他们关注的是说，你们就说他这样子说，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那暗指的那个 implication 就是说，你们现在不像神一样，上帝并没有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你们。而当人去看自己内心的不足的时候，不知不觉他就从这个信心的地步上脱离下来。他去做一件事情，以为是让他可以去得到他心里所向往的得到的东西，但事实上是却失去了他已经得到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东西，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我们重生的基督徒的应用就是说，当我重生的时候，神把一切全部都赐给我们了。所以圣经里讲到说，他将天在天上将一切属灵的福气全都在基督里头赐给我们了。所以对基督徒的一生来讲，不是向上帝来求他祝福我们，不是向上帝要再做什么工作，乃是相信上帝已经做的工作，相信上帝已经做成的事情。当我们去用神的话这样子看我们自己，我们虽然没有感受到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一个人今天在这里可以感受到自己是完全的。很显然，我们外表，我们的自己的行为思想是不完全的，这个不需要来证明的，每个人内心也都深深的知道这一点。但是当我们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活出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完全的生命。但是我们不去看这个外面的不完全，我们来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他说的话是信实的。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我相信我所感受到这个东西不如上帝所说的真实的时候，我里面那个真实才表现出来，来改变外面的这个不完全。所以撒旦一向都是用这个诡计，他当时能够说服一个处于可以说完全的一个状态里头的夏娃和亚当，让他们上这个当，让他们从信心的地步上失落下来。你就知道在今天我们外面已经不完全的人来讲，他对我们来进行欺骗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只要我们不是相信上帝的话，我们去相信自己的感觉，相信所看到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没有办法让上帝真正的心意，深真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而当他们去看的时候，你看他们眼睛明亮了，他们看到什么？他们看到一个是看到自己，知道自己。当人去看自己的时候，我上次有提到，你什么时候去看自己，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你里面本来有一个完全的生命。当你重生的时候得到那个完全生命，你如果不去看自己，去看耶稣基督的时候，那里面的生命自然而然的就流淌出来，来改变我们外面的生命，外面的应该说叫做肉体，或者外面的这些。但是呢，当我们去看自己的时候，反而就失去这样的本能。或者这样说，当我们去看自己，我们认识到自己不足的时候，我们相信自己的不足的时候，就是这个认为自己不足的思想，它拦阻了里面生命的出来。他一个是看自己，另外一个看到自己赤身露体，看到自己的羞耻，看到自己不好。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好，他才需要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才要为自己来遮羞。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当人他去听了撒旦的话的时候，他从原来是何等高的一个位置上，他就开始失落了，他可以失落了。然后他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就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人对上帝就是一个惧怕的一个心理，这一点我相信每个人都知道。当我们想到上帝的圣洁，如果想到上帝的圣洁，想到上帝他的公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觉得我自己就够好在上帝面前。然后人还陷入另外一个状况里头，在创世纪第六章三节这里讲到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属乎血气英文翻译成说的，他说 He also is flesh， 人既成了一个血肉，成了一块肉，甚至这么讲，人就成了一块肉。什么叫人就成了一块肉？人本来他真正里面的生命乃是从上帝这里来的，这是他的真正的自我。外面的这个身体只不过是上帝用 土所创造的一个盛放里面他真正的我的那个器皿而已。所以保罗他就讲到说，这外面的这个东西叫做帐篷。保罗当然自己是织帐篷的，他就用帐篷这个做比喻。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做其他东西的，你也可以说你就知道他所说的是一个意思。真正外面这个身体只是一个用来盛装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我的那个器皿。但是什么叫做人就成了属乎血气，我今天认识不到我里面的那个我，里面从上帝来的那个生命才是真正的我。我去看我自己外面的这个器皿，以为那个是我。而正是因为这样子，上帝其实一直都想让人认识到真正的你是我，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个你。当如果你是这样子来看自己的话，你的生命就跟上帝是连接在一起。但是你自己拒绝这样看，你去看外面的那一个会朽坏的东西，他靠着自己没有生命的东西把那个当作是自己，他说这样子他上帝的灵就不能永远与他相争，中文翻译成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就意思是当人不断的用相反的方法，跟上帝的话相反的方法去看自己的时候，有一天他就从上帝的这个灵的可以说是手中挣脱了，他就死了。就是讲这样子。所以人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特点，一个呢是看自我，另外一个呢看物质，看物质世界，这叫做属乎血气，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自己，另外一个就是看自己，这两个。所以造成的一个结果呢，今天的人都是如此，每一个人看自我发现内心里都是空虚的，因为他不认识到我里面原来有一个看不见的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所以当保罗讲到这类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不是顾念看得见的，乃是顾念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看不见的那一个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人不这样子看，人是看得见的，所以看自己内心是空虚的。然后呢，他一个是看自己内心空虚，他另外一个习惯一看世界，所以人一定会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外界的东西想要来满足自我。但是越来越去这样子做，发现内心里越来越不能够填满，以至于人越来越深的陷在这种内心的空虚和不满足当中。这是今天人的光景，尤其在今天这个物质非常丰富的世界，就知道人的心灵是何等的空虚。如果往前退几十年，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想一想自己的父辈，当然年纪大的可以想一想几十年前的自我，对不对？在那个时候生活可能并不一定很好，物质上蛮缺乏的，但是好像还没有这么空虚。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头，有多少人都是陷于这样一个光景里头，有多少人其实物质上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内心里头充满了痛苦。你肚子不饿，你有足够的衣服穿，但是呢你内心里头却不满足。就知道这一个问题啊，这个还是先回去。这个问题是人今天的人类，不管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每一个人心中面临的巨大问题。大家会常常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对不对？就是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在美国时不时有这样子的枪击案，在中国也出现很多，当然中国一般找不到枪，但是用刀去杀，比如说医生呀，然后甚至去杀那个学校里头的孩子呀，幼儿园的孩子呀，这样子的事情很多。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该怎么样反应？我们是不是觉得哇，这世界实在太可怕了，还好我今天可以在教会里藏着。就知道是昨天还是今天，昨天我就在 CNN 上看到，就在一个教会里头，一个牧师正在讲道的时候被另外一个人进来拿枪打死。教会里头藏不了的，教会里头藏不了的。基督徒不可能再活在一个象牙塔里头，觉着我今天有上帝的看顾，所以还好今天我没有精神错乱，或者我没有去拿枪去打别人，或者还好没有被今天至少还没有被打到。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今天真正那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去做？ 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自我形象彻底的被撒旦去破坏了，他内心里充满痛苦，而撒旦给他内心里头还有各种各样的谎言，让他对社会、对其他的人，甚至对无辜的小孩心里充满了仇恨，让他们觉得世界对我这么不公，我今天要出去要报复一下。所以真正今天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基督徒常在教会里觉得还好我没有被打到，今天应该基督徒知道我们基督徒从上帝这里可以领受到福音，可以知道原来我们的神创造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在这世界上面临一切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像保罗这样子说，他说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这样子外面就会有再大的压力，他说四面被围，但我内心里头却不被困住。所以今天真正要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的，就是上帝所教给我们的福音，就是神的话。但是这个神的话必须要真的听进来，真的让上帝的话进来之后，改变我们内心对自我的看法，改变，然后从内心的看法开始改变，以至于我的整个人生被改变。而我今天我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别人的内心的形象被破坏的时候，我就可以去告诉他，你知道上帝才是你的父亲。你就想一想刚才那位牧师，如果不是上帝把他那个心，把他的心意启示在他里面，他今天他活着是何等痛苦的一个光景，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产物。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最大的武器就在神的话语里头，这个就是可以攻破仇敌一切的营垒的那个真正的上帝的圣灵的宝剑。但是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真正的相信上帝的话？我刚才在讲主日学的时候，我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自我的，对自我的一个认识，你内心深处里怎么看。如果今天让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你可以诚实的把你内心里头对自我的看法写出来，你然后看一看这个单子，然后看一看上面的这个想法，有几个对自我的想法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他所赐给我们的灵，就是赐给我们的真正的那个生命，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当他说刚强的时候，那个词用的是充满，是神迹的，有神迹的那个能力的那个生命。我们有几个人相信我里面的生命是充满了上帝的有能力、有神迹那个能力的生命在我里头？你内心里头真这么看自己吗？我想没有几个基督徒真这么看自己的。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内心里头对自我的看法，我刚才就说，恐怕你把如果真写出这么一个单子，你会发现对基督徒来讲，甚至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来讲，99.5%的那些思想都是从过往自己人生的经历、父母对我的影响、同学对我的影响、朋友对我的影响、我过去失败或者成功的影响带来的我自我的一个形象，而不是从上帝的话而来的。正是这个原因，教会也是在软弱当中，正是这个原因，基督徒里头也有自杀的，说不定基督徒也都有拿枪去打别人的。所以今天真正要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从解决我们每个人自我的问题，而自我的问题就是上帝的话他来解决的。他告诉我们，他才是我们的父，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他的生命。但上帝他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要知道人已经陷在这种自我形象被破坏，然后习惯于看自己，习惯于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人生、看一切、看自我，而不是从上帝的灵这个角度、上帝的话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是这样了。你我都是这样，生下来都是这样，亚当就变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那上帝怎么来做这件事情？圣经非常奇妙，以赛亚书当上帝看讲到上帝看到他的百姓被掳， 他最后他写到，他说因为这是用神的口气来说，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就是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他就讲到说，上帝当他看到自己的百姓被掳，他说圣经上又讲到因无知而被掳，被仇敌掳去，陷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痛苦的光景里头，上帝说报仇之日在我心中。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一样的，他说你因敌人的缘故，底下说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真正要打这场仗的不是我们人靠自己去打，上帝他自己说，他说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以赛亚书也讲到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知道这个膀臂是谁，这个膀臂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神到底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人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人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把它用黑色，到底怎么样解决人的问题。上帝的计划是何等的奇妙，上帝选择一件事情，上帝自己变成人。所以在这里提摩太前书他讲，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原来是上帝显现在肉身里头。我们所说的这个肉身啊，就是刚才人所陷入的这个光景。他不是说人既属乎血气吗？人变成 flesh 了。神今天就在这样一个里面显现，他自己成为人，他自己成为人，而且他自己成为一个软弱的人。今天讲耶稣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真的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因为耶稣在地上，你想如果上帝自己他没有选择成为一个软弱的人，有可能有人用十字架把他钉死吗？他有可能把他出卖得了吗？你知道耶稣有一次他在他的家乡讲道的时候，他讲了几句话，他家乡的人啊就非常生气，实际上讲他们怒气填胸，他们的城建在城上，他们城建在山上，他们就把他们一群人把他拉在那里，要从崖上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中间走过去了。所以耶稣如果不是他放下自己的，他如果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出来，没有人能够夺去他的生命的。一群暴徒今天要把他推到山崖之下，我们在座的人可以试一试，看你有没有办法从人群当中就走过去了，可能走下山崖了，对吧？然后他说关于这件事情啊，是这么样子大的一件奥秘。实际上说彼得前书讲，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当他把福音这件事情讲给人的时候，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真的不明白，天使真的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天使也不明白怎么样可能把刚才这样子所说的已经陷在堕落当中的人可以变成上帝的，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成的人，恢复这个形象。但是上帝有他奇妙的计划在这里头。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啊，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使徒约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回想到自己以前跟他所跟随过的这位耶稣，他曾经把自己的头枕在他的胸膛上，跟他这样子亲近，他三年之久跟他一起出一起入，一起吃一起住，他熟悉不过的。当他领受圣灵之后，这真是他领受圣灵之后才可以写出来的。当他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在地上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其实不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的，好像有一点点认识，但不是真正的能够明白。但是当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都知道，原来这是道成了肉身，这是跟上帝合一的， 太初就跟上帝在一起的这位被称为神的这位道，他成了肉身。他回想到他如何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见过他的荣光。当他在那个登山变相山上跟耶稣基督还有跟其他两个门徒一起上去的时候，他见过父独生子的荣光。但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当我们看到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看圣经，看耶稣在福音书里头所记载的，我们看了以后必然有一个问题，和我有什么关系？非基督徒看到所记载的耶稣，你都不能够相信是真的历史上存在过这么样一个人。当然一般人都相信真的历史上存在过耶稣，因为除了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历史文献也记载过，但是就不会相信原来耶稣就是圣经里所宣称的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但对基督徒相信，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相信这一点。但相信完了之后，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看圣经，我们必然面对一个问题，那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我也是用黑色，就是前面那个人，人有问题，每个人都内心知道我有问题。耶稣固然是完美的，他固然道成了肉身，他固然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我呢，我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神把这个答案都告诉我们了。在希伯来书里头这里讲，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就是上帝，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虽然只有一位独生子，但借着这位独生子，他好像一粒麦子，如果不死掉，不种在地里头，他仍旧是一粒。但是如果他死了，他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样子，通过这个独生子，就可以产生许多的儿子。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其实一直都是这么做事情的。上帝创造了亚当，从亚当里面生出夏娃，然后从亚当和夏娃生出所有的人类来。所以上帝他就是要通过耶稣基督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再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不是只是讲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事情。如果只是讲耶稣基督做事情跟你我没有太大的关系的，那只是他而已。他得荣耀，他圣洁，他行神迹，他得胜一切，但我还是失败的，我还是软弱的。但他说他整个做这些事情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他让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意的。就是他为了达到这样一件事情，他让耶稣基督在地上走这么一遭，这正是出于他的本意，这是合意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所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谁，他做了什么，我们要看到说所有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在什么。如果我们看不到跟我们的这个关系，我们这个就不能把这个救恩运用在我们个人身上。所以我们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基督的一生，主耶稣基督的出生，这里用一个感叹号，因为圣经里头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神迹，他的出生是神迹。但是呢，他出生很奇妙的是说，他自己当然童贞女从圣灵感孕而生，这当然是奇迹，很大的奇迹，非常了不得的奇迹。但是圣经里头讲到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刚才不是讲到说，我们人犯罪之后，人既属乎血气，人变成了一块肉，人只能够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自我，以至于没有办法跟上帝的灵，跟上帝的生命这里领受，从他这个源泉这里领受生命。耶稣基督他出生的时候，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照样亲自成了一个这样子的血肉之体。所以你就知道，当主耶稣基督他取一个软弱的身体，原来就是为了你，就是为了我。他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如果你以为耶稣基督他是做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把鬼赶出去，所以他可以医病，所以他可以行神迹，所以他可以在地上行走， 那如果你那样子想，那个思想刚好跟这句话是相矛盾的。他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耶稣如果不是靠着上帝的大能，如果不是活在信心里头，他从水上走上去就掉下来，就淹下去，对不对？我们看到彼得就是这样子哦。彼得他说如果是你让我走过去，耶稣说过来，他就过来了。但他过去的时候，他一开始走得挺好，真的是超自然的，可以在水面上行走。但是当他后来看见风浪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是那样讲的，他说他 began to sink。 首先有没有人见过人慢慢的从水上降下去的？这个就很少见吧，对不对？另外就算风平浪静，你能不能在水上走，对不对？所以他在水上走跟外面的风浪一点关系没有，再大的风浪，再平静的风，再平静的水，他都不能够在水上走。他唯一在水上走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耶稣基督，他有了这样子的信心。耶稣能够在水上行走，也是因为他在活在信心里。他凡事都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我们再来看主耶稣的行事为人，主耶稣的行事为人，这是感叹号，一个感叹号，很奇妙。主耶稣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讲到说，即使时候满足，他就差遣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耶稣是活在律法之下的一个人，他所做的事情啊，他是在律法之下的。今天的基督徒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用正确的解经原则去看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耶稣他在律法之下，他必须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他是受割礼的，对吧？他必须要照着犹太人所做的一切的洁净的礼等等等等，他必须要来遵行律法的。他说他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然后当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但是主耶稣讲的话都很有名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主耶稣来了，他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们刚才讲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犹太人曾经因着先祖跟神所立的约，他们在律法之下，这所立的约啊，约除了死是不能够破坏的，约是除了死是不能破坏的。所以呢，他们既然立了约，跟犹太人的先祖这样立了约，世世代代都在律法之下的，他们不能够不遵行律法的。否则这不就等于说出尔反尔吗？那个约就等于说可以立也可以随便废吗？但耶稣他，所以耶稣说，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他不但如此讲，他还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所以在基督的教会里，就有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因为大家都不想在天国里称为最小的吧？大家都希望在天国里，啊，就算不做最大的，做王呢，这就不敢奢，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妄想了，啊，起码做个看门的吧，对不对？总之不想做最小的吧，所以就有很多的人在教训人，教训人遵行，但是往往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仔细去看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他说什么？我来成全。他为什么活在身在律法之下？他怎么样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律法对人是有要求的，律法对人的要求是不但是有要求的，律法对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其实今天很多人实际上是在讲律法，就是让人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但从来没有一个人照着上帝的律法去讲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讲到说，除非你把圣经里头上帝所说的每一条完全做到一次都不能失误，否则你还是受咒诅的。这不是我说的话，你去看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 凡在律法之下的，凡以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去看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凡不行照着这个诫命所吩咐的 一切诫命去行的，就是受咒诅的。所以今天讲律法的人，让人去关注自己的行为，让人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去达到上帝的标准，但从来没有人敢真正的照着律法去讲律法，也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说的，这个律法不是人去其他人能够做得到的，是他来遵行的。所以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行事为人，他为什么要那样子做？他活在律法之下，为什么？他今天就是要把律法向人的每一个要求完全达到，一次都不失误。他既然做到了，律法已经被满足了，然后他还要死里复活，让人活在他的新生命里头，人才可以脱离律法的。当然外邦人不在律法之下，虽然不在律法之下，圣经又讲到我们有良心，显在律法的功用刻在人心里，人还是面临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我们在想到主耶稣的受试探，主耶稣的受试探，主耶稣受试探，他这里讲到说，也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很多基督徒看到圣经的时候，常常断章取义，用自己的思想去理解圣经，所以我们想啊，神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下次犯罪了，神体谅我的软弱，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其实还会讲到说，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就算我们没有办法认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让我们不软弱，对吧？所以当他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不是说好你软弱，你反正是人嘛，所以你软弱也是应当的。那如果这样子，耶稣来为我们做什么呢？他说他凡事受过试探。什么叫他凡事受过试探？因为翻译说 every point， 我们人所面临的一切的试探，我们每一个人想一想，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受过的试探，然后把全世界几十亿的人全部加起来，再把历史上的所有的人他所受的试探全部加起来，耶稣在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什么意思啊？当耶稣他成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刚才讲，他不是用他的荣耀的身体来到地上的，他取了一个像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面临每一个试探，试探在告诉什么？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当人被试探，乃是被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那个私欲中文翻译成私欲，原来就是对因着相信自己内心不足而产生的一种渴求。所以当耶稣基督他面临试探是什么？当他每一次在地上的时候，他眼睛所看到的有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软弱，很多的疾病，他看自己，我的身体会累的，他的身体会饿的，他的身体如果去打他会疼的。所以当他看到外面是这样一个，所以当他内心里头，如果撒旦来告诉他，你看这就是你，你来用这种方法来追求，所以你就可以得满足，他每一次都拒绝，他每一次都相信我与父原为一，我里面的生命乃是从上帝这里来的，所以他就活在这个信心里头，他把从上帝那里的恩典继续带在他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在他生命当中成长。当我看到圣经里头讲到一句话，我觉得仔细想是非常奇妙的，讲到耶稣基督，他说他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他说他的智慧身量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都一同增长。你仔细去想啊，圣经里头的话其实真的每一句话里头都充满了含义在里头，只是我们常常不仔细去想，神喜爱他的心也增长，难道上帝原来还不喜爱他，或者说不够喜爱他，不完全的喜爱他，现在当他长大的时候，上帝才更多喜爱他？这是不是很矛盾啊？我们想上帝喜爱耶稣基督必然是完全的，但是圣经里却讲神喜爱他的心在增长。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人，他从小到大他都面临这样子的试探，在每一个试探当中， 他都认识，他把去拣选相信上帝的声音，而不是听撒旦的谎言，所以就把上帝的那个恩典，上帝的生命从里面继续的表现出来，这样子他外面的生命就更多的有上帝的表达。上帝喜爱的就是这个，上帝从来没有不喜爱过耶稣，但是上帝喜爱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也能够表达出来。而他这个里面的生命，当他用信心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像我们一样的血肉之躯，去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他的灵，领受他的生命的时候，这个是为你我准备的。这就为什么圣经里会讲到这样一个概念，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是用的不是我自己的信心，乃是用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作为活在一个软弱当中的人，他靠着信心把从上帝这里头的生命领受给我们。今天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还活在肉身当中的人来讲，就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本来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去领受，那你就要来学习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有领受，他当时是在耶稣基督以前，但他怎么样领受，圣经里又讲得很清楚。他面临在百岁的时候，他虽然面临自己的事实是什么，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但是他不去看这个事情。中文翻译成他虽然想到，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成钦定版说 consider not， 他不去想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只是想神所应许的必然做成，他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他就可以领受这样子属天的生命力在他的里面。我不是说他靠自己的，他还是需要上帝的话进到他里面，但是他是在耶稣基督以前所做的这事情。你我今天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就需要去，你要想在上帝面前领受，你就需要能够像旧约里头的圣徒，你达到什么程度你就可以领受多少。但今天不一样，感谢主，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替我们领受了，所以今天我不需要再去可以说靠自我有那样一个信心，我只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替我领受了，他是为我领受的，这就够了，真的就简单很多，真的就简单很多。耶稣基督完全的顺服，我们来看完全的顺服。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教导或者这样的字眼，强调我们做基督徒要顺服上帝。我们基督徒的确要顺服上帝，但就好像刚才的信心一样，你是靠自己去顺服上帝，看自己那个已经败坏的这个在亚当里头的生命，靠血气靠肉体去顺服上帝呢，还是去靠耶稣基督来顺服上帝。耶稣基督对神的顺服，他说腓立比书这里保罗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反倒虚己，倒空了自己。他把自己原来跟上帝，就是他原来因为跟上帝是合一的，上帝有的都是他的，今天他为了人的缘故，当然不是今天，2000年前他为了人的缘故，他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放弃。为什么要放弃？是因为人没有，对吧？他有，但是人没有。如果他不放弃，他有，人还是没有。但是他放弃，他是干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顺服才是真正的顺服，耶稣基督的义才是真正的义。在今天新约的时代，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在上帝面前称义，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基督徒所相信的，我们甚至去教导别人的是什么？我们强调让人要努力去靠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叫人按行为去称义，这就是让人走律法的道路。圣经上把这个东西叫做死的指示。为什么是死的指示？因为只要你去走这条道路，你发现带来的就是定罪和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只要想去立自己的义，就是不服神的义了。他们可能对神有热心，但却没有真知识，不顺服上帝的义，想要自己建立自己的顺服，想要自己建立自己的信心，想要自己建立自己的行为。这里讲 就在希伯来书，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啊，如果你今天把全部的好事情都做了，然后做来结果带来全世界最坏的结果，你会怎么样？你一定觉得充满了苦毒。耶稣不就是这样吗？他把律法的每一点每一滴全部都要求的做到了，但是今天带来的结果，还是说今天就两千年前所带来的结果，父神说你今天要把全人类的罪都算在你的身上，但把你所做的一切的义都不算在你身上。你想我们人是不是早都绝望了？但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仍然持有信心，仍然持有顺服，他没有放弃，他没有绝望，他这个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我们恐怕没有多少人真的在神面前祷告大声哀哭过，是吧？耶稣基督亲自经历过这些。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当我以前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律法之下的心思来解释这个，所以我今天我也必须经过苦难来学习顺从。本来不听话被上帝责打，所以最后不得不听话。我们为什么这么想上帝？因为我们自己如果是父亲，我们常常这样子对自己的孩子，觉得只能用这个方法。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耶稣从来没有不顺从过，对吧？这点大家相信吧，耶稣从来没有不顺从上帝过。但是呢，他里面那个灵里头，其实就是上帝自己的那个生命，那个谦卑的那个生命，神自己是谦卑的，自己那个谦卑的生命，他今天他要在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软弱的人身上来表现到什么地步，就可以到达这个生命的一个极限，就是刚才所说的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把所有的好事情都做了，最后带来全世界最坏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够顺从，这叫做因苦难学了顺从。他把他里面的这个顺从这样子表现出来，他作为一个人，他替你替我达到了这个顺从，学会了这个顺从。所以今天我们讲顺服上帝，不是我自己去顺服上帝，乃是认识到耶稣基督的顺服，他那个顺服上帝的生命赐给我，这是我的顺服。如果我不是这样做，我就是在靠行为称义，我就不是在走因信称义的道理，我就是想要立自己的义，不服上帝的义。这跟那些犹太人所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的。耶稣的死更加奇妙，我这里两个感叹号，耶稣的死更加奇妙，真的前面都已经很奇妙了不得了，但耶稣的死更加奇妙。圣经里讲到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刚才我们读过，但这里我们看他这句，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你怎么样打败你的仇敌？有没有人用自杀打败自己的仇敌的？有没有人用自杀打败仇敌的？对吧？他说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我们想在创世纪的时候，神最后审判那个蛇的时候说，女人的后裔，你要伤她的脚跟，她要伤你的头，对吧？上帝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说了这个句话，但谁都想不到上帝用什么方法做这件事情。天使想不到，所有的天使都想不到，所有的邪灵都想不到，撒旦也想不到，没有人能够想得到。在神的计划当中，神就是让他的儿子，神其实就是自己，前面不是讲吗？神在肉身显现，他成为一个人，他最后要通过死打败这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怎么样通过死来打败掌死权的？我们来看一些经文。 是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就是律法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但我们的人的肉体我们人已经变成那个看自己看环境从物质的角度看问题这样一个人，已经堕落了，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律法虽然告诉你要这么做，你是做不到的，我也是做不到的。他神既然看到光景就是这样，他不说他的愤怒让他来有这样的热心来成就这个事情，要他自己的膀臂来施行拯救吗？他说他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英文翻译的更好，什么叫成为最深的形状？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flesh， 他不是 in sinful flesh， 对吧？他也不是 in the likeness of godliness， 他仿佛最深的形状，他取了一个身体跟你我的身体一样，虽然是童贞女所生的，虽然圣灵感孕的，但是有血有肉的，有着他的软弱，有着他的欲望，可以说有着他的困难，他的身体也不能从上帝那里随意的像他复活的身体一样支取上帝一切的恩典，否则他可以不吃饭的。耶稣死里复活之后，一旦领受了那荣耀的身体，到今天快2000年没吃过饭没喝过水。你说你从圣经哪里看的？主耶稣自己亲自说的，他说我今天不再与你们喝着杯，只等到将来在神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不吃任何东西，这是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到一个地步，复活的身体从上帝那里直接就领受一切所需要的。我们今天所吃的食物也是上帝口中的话变成来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属肉体的我只能吃食物，因为觉得这个是实在的，上帝的话呢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吧？所以他说他有了这样一个身体，他正是因为有了跟我们一样的身体，他就可以领受我们身体所领受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他这里所说的，中文翻译成说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英文说 For sin condemned sin in the flesh， 所以在他的肉体里头就可以领受，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可以接受人所领受的这个东西，被称为罪。这叫做担当人的罪。他所谓担当的人的罪，不只是说把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全部都算在他身上，的确如此，但是不只是这个，而是接受了罪的诠释，罪的代价接受在他的身上。亚当当时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当他听撒旦话的时候，把撒旦的那个生命，可以说应该叫死亡，把撒旦的那个东西特性叫做罪，他接受进来了。上帝如果在那个时候，有的人说上帝干嘛不把撒旦灭了，上帝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来审判撒旦，亚当就完蛋了，就没有人了，夏娃就完蛋了，我们也就跟着完蛋了，对吧？但是呢，谁都没有想到的是，上帝让他的儿子来了，做成了一切，又接受了这个东西进来，被称为罪。中文说做了赎罪祭，他 first sin， 为了罪的缘故，将罪定罪在肉体里头，或者在将罪审判在这个肉体里头。所以他作为一个人，他接受了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上帝就把他的儿子连同罪一起审判了。所以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撒旦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现在处在一个被定罪的光景里。以前他不能够定罪，上帝不能定罪他，为什么？他就好像一个挟持人质的所以今天你只要我跟他合在一起，你杀他，你杀我就得杀他，杀就是要来定罪，我就得定罪人类。所以他一直用这个东西，他都发现上帝没有真正的来审判他。但是他没有想到，当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来接受一切，就是他一直都没有打败耶稣，他在耶稣身上一直都没有找着任何的地步，所以耶稣在试探当中从来没有失败过。但是呢，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么一个协议，突然把一切的罪都算在他身上。如果我们今天有时候觉得撒旦在我们的身上有权势造成我们的痛苦，这只是很小的，因为我相信你我都没有犯过全人类一切的罪，我们犯过其中一些的吧， 撒旦已经在我们身上，已经会造成我们的痛苦。但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他把全人类的罪都算在他身上，撒旦在他身上就有一切的权势，盗贼来都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的。所以耶稣就当时就被陷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但是上帝在那个时候就把他的儿子弃绝了，他没有弃绝亚当，他没有弃绝夏娃，但是把他自己的儿子，满足了他一切心意的这个儿子独生子，他弃绝了。但是这个时候他就成功的打败了撒旦。所以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人们说成了咒诅，他自己亲自变成咒诅，他就是咒诅，所有的不好的东西全在他身上，就属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根本不用相信人还，我们今天还有任何的咒诅在你我身上。不是因为你今天做得好，不是因为我今天做得好，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成了咒诅，他把一切的咒诅都接受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就脱离了。所以耶稣的死何等奇妙，他借着死将掌死权的打败，他借着死把咒诅破除。这里讲到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怎么样在罪上死的？这里其实已经讲了，保罗讲的更多。我们通过他在罪上死，就也是通过他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中文翻译便得了医治，原来就是were healed， 过去时得了医治。原来他借着他死，他今天不但把咒诅破除了，把疾病也破除了。我们在他里面，因着这个事情，他当时的经历变成我们的经历。耶稣的复活更加奇妙，三个感叹号。他这里说，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这一段经文啊，圣经只有这一段经文是这么讲的。如果你再去找其他地方，没有一个地方讲耶稣死里复活是这个方法讲的。我们会想到上帝怎么让耶稣复活？哦，耶稣是上帝咯，虽然把他处死了，但上帝怎么能死呢？所以上帝就活了，我们就这么想，是吧？但是上帝他做事全都是按着他所定的律来行的。耶稣既然担当了人的罪，怎么样能随随便便出来呢？这就为什么撒旦最后想，这很划算，耶稣一个人他没有犯罪，但把所有的罪都算在他身上，我今天把他干掉，他就活不过来了。我既把神的儿子打败了，其他那些人嘛，那些好说，再骗一骗他们，照样还是犯罪，是不是？他以为他很聪明，但是没想到上帝的智慧何等奇妙。他说凭永约之血，请问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谁流的血？当然是耶稣所流的血。这是多么，他说是凭着耶稣所流的血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撒旦真的想破脑袋都想不到这一点，因为耶稣他既然他没有犯罪，他担当的是全人类的罪，他今天作为他那时候作为无辜的一个无瑕疵的神的羔羊，他流了这个血，他既然把全人类的罪都洗净了，那他身上的罪有没有被洗净？他就把他自己身上的罪已经洗净了，他既然把自己身上的罪洗净了，撒旦怎么样还能够把他拘禁在死亡里头？所以上帝让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完全公义正直的，没有打任何的折扣，就是用他自己的大能和智慧，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所以可以做到这样一件事情。更奇妙的是，他说，这是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讲到，他说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说他又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哇，耶稣基督不但自己复活了，我们前面不是讲吗，他死里复活，我相信他是基督，但圣经讲到他死里复活，他死就是你死，他复活就是你复活。 所以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所以耶稣不只是自己复活了，他是让跟他在他里面的人一起复活了。这个有七个感叹号，如果你一时数不清楚的话，我今天早上数过，主耶稣升上高天，七个感叹号，这就达到了上帝的心意。上帝创造人是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借着这件事情他达到了。他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大祭司，我们已经有这样一位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耶稣这个时候升上高天的时候，他领受的一个生命，或者他这个时候的生命是神跟人完全结合的。他把原来从玛利亚这里所取的这个属人的生命，对吧，他成了跟人一样的血肉，他放弃了。放弃了以后，然后他的身体，他被钉死以后，他就在那个坟墓里，他原来那个生命结束了，没有了，没有那个原来的那个耶稣了。然后当死里复活的时候，上帝的生命进到他里面，那个生命何等奇妙，已经死的人，已经身体开始有问题的，这个时候神的生命力进去，神的圣灵进去，不但让他活过来，你要知道耶稣活过来的时候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耶稣了，他的身体不会再软弱了，他身体不再会有任何的地方是不能够接受上帝的恩典，他这个时候身体可以2000年不吃饭，因为他跟上帝完全的复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所以圣经讲到当耶稣死里复活的时候，在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讲述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圣经在诗篇第二篇讲到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个时候讲的耶稣死里复活，他真正的从这个意义上变成了上帝的儿子，变成上帝的儿子。然后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这里说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什么叫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显在神面前等于你显在神面前，他在神那里领受什么等于你在那里领受什么，这叫为我们吗？对吧，他在上帝面前何等蒙上帝的喜悦，我们在上帝面前何等蒙上帝的喜悦，这就是新约的道理，这就是恩典的道理，这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救恩，不是靠你我的行为。这乃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一生当中，他这样子走一遭，一直到进入死亡，替人人尝了死味，然后又为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做成的。因为我今天不需要做任何东西，你真正接受就行了，你真正接受，等他的生命进到你里面，他的信心在了你里面，他的生命在里面，他的顺从在你里面，他的义在你里面，你真正相信的时候，你活出来就是神要你所活的样子。但是今天在多少的时候，教会所讲的不是这个，教会讲什么？教会讲让我们要去好好的做，圣经里有这样子神的心意，圣经有那样子神的心意，我们要看重自己的行为，我们要去照着要去达到神的心意。这个是对福音真理最根本的一个偏离。好行为生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当我们今天看十字架的时候，叫基督教的十字架，就天主教十字架上面还挂着一个耶稣。我们在这里的十字架是空的，对吧？因为耶稣已经做成了。像在今天这篇讲道里头，你听明白了，耶稣所做的跟我是有关系的。英文里有这么一个词啊，中文我很难翻译 ，vicarious。vicarious 有这样一个定义啊，它 performed or suffered by one person as a substitute for another, or to the benefit or advantage of another。这个词非常传神的描述耶稣基督，就是说一个人他为 他为另外一个人，他来替代他去做一些事情，或者经历一些痛苦，目的是为了那一个人的好处。耶稣基督所做的刚才的如何出生，如何受试探，如何顺服上帝，如何死，如何复活，如何升天，他不是为自己做的。他如果为自己做，他就不需要下来，他原来都已经达标了。他做纯粹是为你做的，纯粹是为我做的，这就叫做恩典。但是这个道理啊，很不容易明白。为什么？因为你还是会觉着，不是你，我也是这样，你我还是会觉着，他做了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做了就等于是我做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啊！我想我们不能花太多的时间来讲，已经没有时间了。我只能说，你要想真正的明白这个道理，你除非你明白圣经里所说这个灵魂体这个观念，你是无法明白为什么他做了就等于我做了。我只能这么讲，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讲，今天如果我为你做了一件事情啊，不要说我为你做了，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对吧？你为我经受过一些痛苦，你为我去赢得一些成绩，那是你的还是我的？当然是你的，怎么是我的，对吧？你的经历，你的记忆，你在当中的一切所做的一些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这些印记，就算你说是为我的，我最多能够享受一下好处。比如你去跑步，然后得了世界冠军，人家给你一个金牌，然后又给你1000万，你都给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好啊？你都给了我，我最多能够享受这些物质上的好处，对吧？你所赢得的，但你在其中的训练，你在其中跑步的那些经历，那是你的还是我的？当然还是你的，不是我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到底，似乎怎么样讲，耶稣基督做成这个事情，所谓 vicarious 替代的，都不能到我的身上的。但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如果你把你的生命也给我吧，那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生命，那个我们所说的灵，那里头带着谁的记忆啊？带着耶稣基督当时所做的一切事情的那些记忆都在里头，是他亲自经历的。如果我的生命还是我现在自己的生命，当然他所做的还是他的，不是我的。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圣经里说着，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个经历是谁的？不但好处是为我们的，经历也是我们的。哇，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奇妙了。既然我们也没有时间再讲了，以后再来讲这个观念。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想到主你的恩典，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你。哦，主啊，真的是你自己，你当时当你看到你的百姓被仇敌所掳，当你看到自己的你所创造的人，他们内心里头的自我形象被破坏，他们活在痛苦当中，活在煎熬当中的时候，活在黑暗当中，活在死因当中，被撒旦所欺压的时候，主你看见没有人来拯救，主你自己来拯救，你亲自在肉身当中显现，你而且显现在我们这种软弱的肉身当中，你用你这样子的奇妙的智慧，用你自己的顺服，你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一切全部都做成了。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只能说我们的头脑实在太小了，我们好像接受不了或者明白不了你这么大的真理，这么奇妙的救恩。我们真的是仰望主你的圣灵来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慕道的朋友的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这属天的真理，属天的福音，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有机会，原来有机会可以享受不但分享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得胜之后的这些成功的这些结果，我们甚至可以分享他的生命，让他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让他的神成为我们的神，让他的父成为我们的父。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真的来继续帮助我们，也特别仰望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分辨的心，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救恩，什么叫信心，帮助我们不要走在律法的道路上，帮助我们不要被撒旦所欺骗， 帮助我们不要从恩典上坠落。主，感谢赞美你，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